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朱镕基爱将楼继伟出事了，中共各山头纷纷落马。第二个是解放军征留美国先进 AI 模型。第三个是西班牙北非飞地非法移民失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31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7月30号抵达越南的郡港，展开为期7天的访问。这是越战结束以来美国军舰在越南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停靠的地点距离1965年美军首次登陆越南扩大越战的海滩不远。那么华盛顿号的舰长德莱奥说，希望借这次访问进一步的巩固美越双方的关系。那么近年来越南持续的推进多边外交，郡港已经成为各国海军访问的重要港口。今年以来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国家的军舰都先后访问郡港。那报道指出，对美国而言，越南靠近中国，是南中国海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希望借这次访问加强和越南的安全合作，同时向中国释放战略信号。不过越南也努力维持这个外交平衡。越南中央宣传部要求媒体把这次访问定位为例行友好的交流活动，避免夸大美军的军事影响力，以免外界认为越南明显的向美国倾斜。那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阮克江说，越南希望借这次美国航母的访问向中国表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拥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并不希望中国认为越南正在和美国共同遏制中国。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路透社审阅了80多篇中国学术论文和专利文件之后发现，中国的军事研究人员正在利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输出结果来训练他本土人工智能的系统，提升国防和军事能力。报道指出，中国的研究人员采用一种被称为模型蒸馏的技术，利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生成的内容来训练规模比较小、有针对特定任务的模型。那么这类的模型能够在本地部署，它需要的算力就远远低于从零开始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那路透社引述总部在华盛顿的詹姆斯顿基金会整理的研究资料，他说解放军和其他的军事研究机构正在广泛的使用这种技术。他说争议并不是模型蒸馏本身，因为这种技术很广泛，都在人工智能行业非常广泛，但是你没有未经授权来提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用于训练其他的模型，这就叫争，就是非法蒸馏。那随着中美即将举行人工智能治理与安全对话，这个问题会成为双方新的争议焦点。美国官员指责中国机构利用模型蒸馏获得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那他可能会绕过美国出口管制，并且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白宫科技顾问克拉克奥斯7月22号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越战面在开发 Kimi K3 模型的时候对 Anthropic 的模型进行了蒸馏。越战面否认，说 K3 性能提升来自底层架构创新，不是蒸馏其他公司的模型。你信吗？我信你个鬼。第三条新闻，法广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 将43家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从8月3号起，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将被推定为涉及强迫劳动，禁止进口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提出充分的证明，证明他的产品没有涉及强迫劳动。国土安全部表示，新增列管企业被认为是从新疆采购了原材料，或者是参与了新疆政府的招募、转移、安置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尔基斯等少数民族的劳工，因此符合列管标准。这是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扩编，实施清单增加了 30%。 那么这次新增的企业涉及铜、铝、黄金、棉花、服装、番茄、水产品、冷冻食品、交通基础建设、生物制药，很多行业，包括新疆交通建设集团、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新疆新资源生物制药、山东黄金矿业、白银有色集团、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特变电工、天山铝业、恰恰食品、恰恰瓜子、七匹狼做男装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穆林表示，美国将确保这些企业的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市场，避免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来损害美国企业和劳工利益。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2021年生效以来，美国海关累计拒绝超过 2.43 万批次涉嫌涉及强迫劳动的货品入境，价值10亿美元。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成立的贸易欺诈工作组也累计完成超过10亿美元的罚款、追偿和起诉金额。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北非飞地叫休达，非法移民越境浪潮升级。当地政府说，有6万名摩洛哥人越境进入休达，很多人游泳绕过这个边境的防波堤。截止7月31号中午，已经发现了34具遗体，其中至少19人是在越境过程中溺亡。法新社的记者看到大批男女老少进入休达，很多人丢弃了用于横渡海面的救生圈和衣物。那么休达常住人口大概是84000人，那么这次非法入境的人数有6万人，已经超过他的一半。那么这次移民危机迅速引发欧洲国家的关注，德国、意大利、芬兰都批评西班牙边境管理有问题，法国就加强了和西班牙边境的管控，它有交界。西班牙政府向休达增派军队、警察、无人机和巡逻船，加强边境管控。首相桑切斯和内政部长赶赴当地协调应对。西班牙和摩洛哥已经同意加强边境合作，加快遣返程序。西班牙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25000名越境者愿意自愿返回摩洛哥。那么另外西班牙另外有一块飞地也是在摩洛哥的，飞地叫梅利利亚，也发生了几百名移民集体闯关的事件。那么西班牙已经关闭了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那么休达和梅利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重要渠道。那么法新社报道说，由于西班牙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首相桑切斯把移民合法化计划作为他非常重要的施政政策。西班牙最大的雇主组织公开支持这项政策，认为有助于缓解企业用工压力。那么西班牙政府表示，截止6月30号，大规模移民合法化的计划总共收到了117.5万份申请。 他你可以去申请，我要移民啊。那其中超过60万份认定符合受理条件。西班牙移民事务国务秘书叫坎塞拉说，申请人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占25%，其次是摩洛哥占 13.3%， 委内瑞拉占 11.8%， 秘鲁占 8.8%。 西班牙政府将会在3个月之内完成审核，并且决定是不是会向申请人发放居留和工作许可。西班牙政府预计有50万移民将会获得合法的身份。这件事就和休达大规模越境事件有关，就是它的背景。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日本韩国最近非常罕见的同步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提供了支持。市场认为这个三方协同行动非常少见，显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的力度正在升级。日本央行7月31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维持政策利率 1% 不变，跟市场预期相符。那么就在前一天7月30号市场传出日本政府入市干预，日元对美元一度50分钟之内由1美元对 162.8 日元升到了 157.8 日元，单日涨幅超过 3%。 市场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当天是大规模的买入日元抛售美元，干预规模达到590亿美元，这也是日本今年以来再次大规模的干预汇市。从今年4月底到今年5月底，日本累计投入了11.7万亿日元来支撑日元的汇率啊。那么并且随着中东局势恶化，油价上涨，日元随后又开始往下跌。那么日本最高外汇事务官叫三村纯啊，他说日本获得美国政府超越精神层面的支持啊，这喜欢搞这种鬼话啊，这个暗语啊，就是那就是物质支持呗。那么另外韩国货币当局，那就是中央银行，韩国中央银行当天入市买韩元抛售美元，稳定韩元汇率。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通知各家银行说，美国财政部美国时间7月31号会干预日元市场，要求各大银行你要为后续行动做好准备，先打招呼啊。那么也就说明日本美国不仅仅是支持日本稳定汇率，而且直接参与了协调行动啊。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日本经济保持良好的表现，日本央行展现了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坚定承诺。那么截止7月31号晚间，美国对日元的汇率已经回落到了 159.4 附近，5个交易日日元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了 3%。 那日元市场继续关注日本货币当局会不会继续干预啊。那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五月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3%， 这是四月份增长 0.5% 之后继续在扩张啊，它为第二季度的经济反弹奠定基础。数据显示20个行业当中有13个行业增长，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公共部门，主要是这个动力部门啊，公共部门主要是增长动力啊，采矿、采石、石油、天然气开采增长 1%， 连续第二个月为经济增长带来最大的贡献。那么部分石油油气设施原定是五月份进行维修，结果就提前完成或者是推迟实施，为什么？需求很大，所以就算了，我先把钱挣了再说。所以带动这个产量的增加，那随着更多的天然气通过管道出口，运输和仓储业也同步增长，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同样有所回暖，房屋交易增加，带动房地产经纪和房地租赁相关业务的增长。加拿大统计局初步估计六月份将继续增长 0.2%。 如果数据最终确认，那么今年加拿大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将会有 0.8%， 按年会增长 3.4%， 按环比就是 0.8%， 就是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 0.8%， 但是第二季度比去年增长 3.4%， 扭转了第一季度经济小幅萎缩的局面，那么缓解了市场对技术性衰退的担忧。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经济学家格兰瑟姆表示，第二季度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加拿大央行的预期，但部分增长受到一次性因素的推动，比如说油气设施那么所以呢，未来几个月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格兰瑟姆不预计这个加拿大经济闲置产能会继续收窄，加拿大央行今年剩余时间仍然将会维持利率不变。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正在研究剥离中国业务的可能性，为未来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做准备。不过马斯克否认特斯拉的管理层。相关报道指出特斯拉管理层要求制定特斯拉剥离中国业务的方案，包括分拆、出售甚至关闭的选项为企业重组提前做准备。那么 SpaceX 上个月上市，从上个月开始，有关马斯克推动 SpaceX 跟特斯拉合并的猜测不断的升温那么报道指出，如果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它会面临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监管问题，因为 SpaceX 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国防承包商，它承担国家安全和卫星项目。特斯拉在中国有上海超级工厂所以剥离中国业务有助于在中国业务和美国国防业务之间建立一个防火墙，降低监管风险。所以对此，马斯克在推特上回应说这是假新闻。澎湃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全球交付超过83万辆汽车电动车，上海超级工厂交付了 46.8 万同比增长 28， 创三年来的新高。那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交付量占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一半以上，全球才83，它将近47所以它超过一半。那么上海超级工厂2019年投产以来，它累计生产电动车超过450万辆，占特斯拉全球总产量的 45% 以上。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彭博社报道，欧洲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7月份的 CPI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8.9%， 高于6月份的 2.8%。 那么分析认为，欧元区7月份的通胀率回升主要还是受这个美伊停火协议破裂、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那么进一步的强化了欧洲这个市场对欧洲央行9月份再次加息的预期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了 10%， 服务价格以及剔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通胀继续回升，它显示价格的压力仍然存在。欧洲央行是上个星期暂停加息，那么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评估中东局势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普遍预计，欧洲央行会在9月份恢复加息，那么6月份加息了25个基点，那么7月份没加，9月份可能会加。穆迪分析欧元区，他预计新的通胀数据再加上7月份中东局势的发展，进一步的支持欧洲央行9月份加息。 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欧洲多国山火继续蔓延。英国卫报报道说，希腊中部沿海地区7月31号再度爆发山火，有500人一度被困，500名居民啊，其中大部分是游客啊。那么政府出动船只展开海上疏散，因为都包围了啊，包围了那怎么办？海上上船，那么有几百人已经安全撤离。报道说，维奥蒂亚省的阿吉奥斯瓦附近，它的山火由于强风，这个希腊的风很强，强风，所以山火在强风的推动下迅速蔓延，火势沿着海岸烧毁农田，逼近了城市。消防部门说，已经有200多人完成了疏散，另外有100多人通过船只撤离，其余的居民和游客正在转移。那么与此同时，希腊的克里特岛它的山火还没有完全扑灭，当地消防人员持续的处理多个热点区域。那么克里特岛的山火已经烧毁了几千公顷的土地，并导致8000人紧急疏散。帕罗斯岛、安德罗斯岛和卡林诺斯岛也陆续的发生了山火。那么除了希腊之外，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同样遭遇山火的袭击，法国的火灭了啊。那葡萄牙北部有一场山火已经烧毁了15000公顷的土地，造成5人受伤。西班牙有多场大型山火，虽然已经受到控制，但是又是高温又是强风，所以复燃的风险在上升。土耳其农业部说，土耳其全国从星期三开始已经发生了200多起山火，目前有4处山火持续在燃烧。欧盟的数据显示，西班牙今年已经有超过20万公顷的土地被火焚毁，是同期平均水平的5倍。葡萄牙也是受灾面积高于往年。那么专家指出，大多数山火都是人为因素引发的，但是持续高温、干旱和气候变化也使得欧洲山火发生更加频繁，规模更大。中央社报道第10条，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告别礼拜7月31号在台北的济南教会举行。林荣基是2019年移居台湾，第二年就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今年7月2号因癌症在台北去世，享年70岁。在台湾的港人和台湾出版界、书店界的人士到场悼念，林荣基从此长眠台湾的北海岸。林荣基长子代表家属致辞，他感谢父亲一生的陪伴和教导。他说，父亲用生命告诉家人，做人不能失去诚实和良知。牧师黄春生主持告别式，他说，林荣基把台湾当作第二个家。林荣基曾经说过，我不恐惧死亡，我恐惧失去自由的恐惧。林荣基1994年在香港创办铜锣湾书店，以销售中国政治和历史书籍闻名。2015年他和铜锣湾书店的多名负责人被中国公安绑架到大陆，回香港之后，他公开讲述被绑架的经历。林荣基2019年移居台湾，并在台湾重开书店。在台港人表示，林荣基的书店成为流亡港人的精神支柱，也是香港人在台湾交流聚会、保存香港记忆的重要空间。年轻港人说，林荣基长期照顾赴台求学谋生的香港青年，并鼓励大家阅读。林荣基说，阅读是守护自由和独立思考的重要基础。悼念者表示，林荣基留下的不只是书店，更是一种坚持阅读、坚持自由、拒绝向强权低头的精神。11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连接香港和深圳的新皇岗口岸7月31号正式启用港方口岸区。那预计呢，新皇岗口岸今年年内会正式通关。 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的核检模式，就是合作检验一次放行。那通关时间由目前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那皇岗口岸是目前香港和深圳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陆路口岸。那么过去一直采取两地两检，深圳检深圳的，香港检香港的。那旅客要分别在深圳和香港办理出入境手续。那港方口岸已经在7月31号凌晨正式交付给香港管理。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当天到场视察后说，目前整体的设施运行良好，只有少数收尾工程，未来还会进行20多项超过100个类别的测试，包括系统反控、人流和交通等测试。如果进展顺利，深港双方将会进行涉及上万人的大型跨境演练，完成之后再正式决定跨境这个通关的时间。这是第十二条新闻。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在南加州多地展开搜查行动，调查加州地方政府官员和中国政府代理人之间的联系，调查涉及公共腐败和外国影响力的问题。报道指出，联邦探员搜查了圣贝纳迪诺县的一个县政委员和安大略市一名市议员的住宅和办公室，同时搜查了华文媒体叫英龙传媒在西科维纳的办公室。英龙传媒 CEO 这个叫苏燕涛的住所和他的办公地点也被搜查。那么此外，执法人员还搜查了比弗利山庄一处华人家庭拥有的豪宅，并调取了安大略国际机场的相关记录。洛杉矶时报指出，联邦探员调查重点包括地方官员和中国电动车厂比亚迪之间的关联。调查人员调取了市政官员和比亚迪官员之间的通讯记录。比亚迪目前在安大略市有电动巴士制造工厂。洛杉矶时报指出，今年5月，阿卡迪亚前市长王爱玲因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认罪。那检方指控他协助运营面向华裔美国人的网站叫美国新闻中心，并按照中国政府的指示从事宣传活动。英龙传媒旗下有多家中文媒体，他自称是美国最大的华裔多媒体公司，他长期经营中英文的新闻平台广播频道，并举办中美电影节，我都没听说过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今天有点多啊。那我讲讲今天的主题，朱镕基爱将楼继伟出事了啊！中共各个山头纷纷落马。新华社报道，总理李强7月31号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那这件事情讲的应该是习近平在昨天，就是7月30号召开的政局会议上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讲话啊。那昨天开完会啊，今天就组织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讲话精神。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马仔精神，这就是给老大抬轿子啊。这就是你看李强就是习近平的心腹，心腹要有心腹的样子，这就是心腹啊。那我今天看了一下人民网跟新华网，基本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清场，就是没有出现了啊，但应该是出发了啊，出发去北戴河了。不过呢，每年北戴河会议有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就是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的新闻，通常是央视在新闻联播里播啊，这就北戴河会议开始的信号。那今年呢就还没出来，通常那个新闻是8月的2、3、4号这样子啊，现在还没出来。 那今天网上呢又出了一个重磅消息，楼继伟出事被调查。楼继伟调查真的让人很意外，因为楼继伟今年75岁，他是朱镕基最重要的部署旧部，他最重要的部署，长期是金融财政领域，朱镕基亲自把朱小华送进监狱之后，楼继伟就是朱镕基最倚重的部下，很认真的培养他，把他外放到贵州挂职当省长，再回来再做中投的董事长。后来十八大是朱镕基把楼继伟推荐给李克强，李克强安排他当财政部长，财政部长很大，财政部长那个时候是很大的。2016年退，退下来呢就社保理事会的理事长，这是半官方的了。然后2019年再退到政协当外事委员会的主任，一直到23年才正式退。23年楼继伟都73了才正式退，就后面都是半退。楼继伟少年得志，他非常典型的精英，少年得志，为人耿直，讲话直率，不给人面子，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包括我，因为他讲话很，怎么说呢，自以为是，非常自以为是，我采访过他，自以为是，就讲话很冲，广东话的猴群，就广东话讲这个人很，就是很自以为是，很傲慢，广东话叫群，他楼继伟就是很典型的群。他为什么呢？因为朱镕基嘛，朱镕基得宠嘛。那有消息说楼继伟今年2、3月份就曾经配合调查，那这两年跟朱镕基有关的传闻就蛮多的，所以跟着朱镕基这些旧部也说的也蛮多，但我就没怎么听到那你现在的情况是李润环的秘书给抓了，前两天是温家宝的秘书给抓了，那王岐山5、6、7、8个秘书都给抓了，现在轮到朱镕基，朱镕基的不是秘书了，朱镕基的爱将，那很有分量，这个楼继伟绝对是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你现在看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念这个清单，大家念一下这清淡，你就大概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马新瑞啊，新疆书记马新瑞啊，落马啊，这是习近平的人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江金泉，王沪宁的人。五矿集团总经理郭文清啊，栗战书的人啊。国家电网董事长新保安蔡奇线上的人。山东省委书记前书记了，这早就去人大了，江毅康曾庆红线上的人还有一个是啥，我前两天看了一下，广东公安厅广东省委副省长广东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国洲是王小红线上的人，这都很意外吧。然后接着就是崔鹏是政协的纪检组的组长，王岐山的人，你现在加上楼继伟，条条线上的人都在落马，都在像下饺子一样，你说这是习近平清洗吗？我觉得这不是，这是一场混战每个山头都在战斗，每个山头，你现在看，我们可以再往前，我刚才念的这个清单。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事情，这都是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事情，你说多乱，乱的一锅粥啊！那除了战斗，除了下饺子，占位置也很忙啊。政治局7月30号开完7月份例会，31号就宣布，河北、重庆一把手，一把手人事调整。 一个是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调河北任河北省委书记。那么重庆市长胡恒华落马四个月，那么重庆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出任代理市长。我们先说罗文，罗文现年62岁，湖北衡阳人，20届中委，20届中央委员，北京交大，北京交大毕业。那么罗文呢，是罗文长期是工信部，最后是工信部的副部长，然后中间去了哪呢？中间从发改委过了一下，再去四川当副省长。那么2022年5月，四川省副书记，先副省长，然后调副书记，然后再从副书记的位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局长。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倪岳峰是62岁啊，那调令上写的是另有任用，也许会退居二线。倪岳峰是谁呢？倪岳峰是习近平的铁杆啊，福州市委书记出身，能在福州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那就是习近平的红裤子弟子。所以呢，你看倪岳峰腾位置给罗文啊，罗文是谁呢？你都想不到。罗文在2019年到2020年在发改委干了2年的副主任，主任是谁？何立峰。何立峰的人把习近平人给顶了啊。那罗文是今年第二个履新的省委书记，第一个是5月份的自然资源部的部长关志鹏调湖北当书记，这是今年第一个地方诸侯的任命。大家记住啊，省委书记才叫地方诸侯，省长都不是，省长是书记的马仔，大家记住啊。部长省长都是省部级啊，但是跟省委书记不能相提并论。省委书记大部分是中央委员，大部分是中央委员，那么中央委员就比部长的地位要高，政治地位要高。当然很多部长也是中央委员，但是从政治地位来说还是省委书记更高。那么这是一个啊，这个罗文去河北当书记，把这个倪岳峰给顶了啊。那倪岳峰现在还没着落啊。那关志鹏啊，关志鹏是57岁啊，辽宁人，是满族，也中后补，他是个中后补。那他呢就去湖北当省委书记，今年5月份。他基本上现在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关志鹏是辽宁出世，2016年他出任辽宁省政府的秘书长。当时的省长是谁？当时的省长是陈求发。书记是谁？书记你说陈求发你应该知道，书记就是李希，就是现在中纪委的书记李希。所以你要记住，你能够做到省委书记的岗位，你背后没有人拱你推你，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另外，重庆市人大常委会7月31号任命陈新武为重庆代理市长。那么重庆代理市长陈新武现年58岁，湖北黄冈人，他长期在湖北工作，他最后是十堰市的市长。他是2022年去湖北省省委书记兼发改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秘书长什么？省委秘书长兼发改委主任，这个位置就很特别了。你想从省委到省政府横跨，你想厉害吧？他那个时候是谁？那个时候是应勇，应勇是湖北省委书记。后来是谁呢？王蒙辉，王蒙辉是原来建委主任。 安排去湖北接应勇的位置。应勇是从上海市长，因为湖北疫情啊，书记省长都落马，都调走，应勇去救急干了两年，然后就王蒙辉去接应勇，应勇就去最高检察院当检察长。王蒙辉接下来之后呢，这个陈兴武不是省委秘书长兼发改委主任吗？哎，他来了以后，发改委主任就不兼了，那显然就没那么受重用了啊。然后陈兴武就去了哪？陈兴武就去了重庆当秘书长。大家记住，秘书长是谁？秘书长就是书记的心腹，心腹幕僚。他跟袁家军没合作过，但是袁家军直接从湖北把他调到重庆当秘书长，然后那就是变成袁家军的核心幕僚。24年常务副市长，25年副书记，现在代理市长。代理市长是啥意思？那就是袁家军，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的搭档啊，这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结果是合理的结果，但是袁家军怎么跟这个叫啥？这个陈兴武他们怎么建立起来的关系？不知道，中间没有交集啊，没有交集。有一个省长叫刘晓涛，刘晓涛跟陈兴武很像，都是三无干部。三无干部就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候部委员，也不是中纪委委员，叫三无干部。就省长三无干部有，就反正就这俩。那为什么是三无干部呢？通常的原因就是升得太快，这来不及啊，来不及党这边给你配上待遇。不过呢，陈兴武呢，他的命要够硬，这个位置不容易啊。那么中共地方党政一把手加上国务院部委啊，开始调整。为啥？二十一大这些位置都得安排上。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北京最忙活的时候，那各个空位到处在找领导打条子啊，讨论怎么弄盘。就北戴河会议重要吗？当然重要啊。那中共中央组织部7月30号宣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国宏出任自然资源部的党委书记啊。关志鹏不就调到湖北当书记吗？哎，刘国宏这个林草局的局长接啊，党组书记那刘国宏就应该会出任自然资源部的部长，这是一个部长啊。另外一个是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陈福波，7月3号出任国资委主任啊，那国资委管央企的啊。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6月30号出任民政部的党组书记，那也就是他就是民政部长。那基本上就是三个部长就跑出来了啊，三个部长。刘国宏是60岁，他长期在国土资源系统任职，属于技术性干部。2017年到2019年中间有3年时间在杭州挂职挂副市长，这是刘国宏。然后就一直上去，基本上就林草局是自然资源部的下面一个国家局啊，直属局，当部长啊。陈福波呢是56岁，他是军工系统，陈飞出身啊。陈飞董事长，然后就去航空工业集团当董事长。2020年到地方，先是陕西省的副省长，然后去组织部长，然后去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再去接啊。那么李长官呢57岁，广西人啊，壮族，长期在广西工作，他是很典型的地方官， 什么广西贸促会啊，什么后来干到自治区的副主席，24年调到民政局当副部长，这就是要安排当部长，就守着部长要下了，先安排好。那他去当民政部的书记，那就是要当民政部的部长的了。那民政部有一个人，副部长胡海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现在是排第一副部长啊。那7月31号人社部又发了一个任免名单。49岁的蒋成华出任商务部的副部长。那原来商务部的副部长叫盛秋平，南昌市委书记啊。那么蒋成华是02年进入商务部啊，他一直在挑法司当司长，一直干上去。那最后是挑法司呢任副坦白代表，那现在就从副坦白代表当副部长。值得注意的是谁？重庆不现在有个市长吗？哎，现在有个新的副市长啊，副市长。重庆公安局长大家还记得啊？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五月份自杀，跳楼自杀，这个位置一直空着。7月16号人社部发布任免名单，免去谭权公安部长助理的职务。7月16号，7月31号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谭权、吴树林重庆市副市长，没有意外的话，谭权会出兼任重庆市公安局长。那谭权是谁的人？谭权就是王小红的人。谭权长期是北京公安局公安系统，然后是24年去公安部网安局的局长，哎，找你扇你帖子，扇你就他干啊。网安局2024年，2025年公安部部长助理，这就是王小红的马仔。那部长助理他去接部长助理，那原来的助理叫胡冰琛去了哪？胡冰琛去了江苏副省长兼公安厅长。他发现了模式了没有？这就是王小红的路子，他不断的把他自己身边的马仔派到地方去，副省长兼公安厅长或者是公安厅长。哎，习近平就通过王小红来控制，安排个公安厅厅长在你身边啊，管啥的？管刀把子的。那现在已经这么安排的有谁哈？我说给大家听，安徽、陕西、甘肃、湖北、海南，这已经安排了。现在还差个谁？现在是重庆刚刚安排，还差个四川也是很特别。四川公安厅长黄瑞雪7月份说是因病去世啊，但是好像也是啊非正常死亡。所以重庆、四川这两个公安厅长，公安局公安厅长前后脚出事啊，也是奇葩。好吧，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啊。人事中共的政治其实落脚点都是人事，讲一大堆政治都没用，最后就是落实到这个岗位是谁的，岗位是啥？岗位就是权力啊。好吧，那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初代黑雷，谢谢。观点：习近平杀疯了，大兴起永不歇。今天新华网又发布新进行为期一年的扫黑除恶通告，此举的目的是清除体制外异见者，反腐败是对内清洗。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共之下最大的黑社会就是共产党。 大家知道扫黑除恶干什么的吗？抓黑社会啊！中国其实没有黑社会，哪有黑社会？全是共产党的人。抓谁？抓地方豪强。抓地方豪强。什么叫地方豪强？就是其实主要是目标，主要是在农村，农村主要在农村，农村的那些地方豪强蛮厉害的，共产党就每年都搞一次，就抓，不断的抓，就防止地方豪强啊。所以习近平，共产党治国就跟封建王朝一模一样。他们做的事情是跟封建王朝一模一样。情况985某学院为了拉就业率，今年从毕业生招了七八十个短期科研助理，实质上就是学校给考研失败的应届生发钱，学生帮学院拉高就业率，今年学院就业率成功达到50%左右，估计是成功完成了任务。还有，我终于说服了家里人，他们终于支持我移民了，我将继续努力，加油，加油啊，恭喜你啊。提问：每日进行日元汇率检查，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对人民币汇率有何影响？没看到，没看到。人民币又不能自由兑换，它又没有自动浮，它又没有自由浮动的市场，它是个封闭的市场。啊，所以没有看到影响啊。王老师你好，看了王老师的节目，非常赞同王老师有关中国大陆九月份即将出台出入境管理办法的评论，那简直就成了一座监狱。我一个同学说自己是个小老百姓，管不到他身上，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救药，不可与兵。难道这就是王沪宁从朝鲜取经回来的心得之一吗？我不知道啊。理论上跟王沪宁去朝鲜没关系，因为这件事情，这个管理规定，肯定是公安部今年立法计划的其中一个安排。那每年呢，人大常委会有一个部门，他每年会有一个叫立法计划，每年要报进去的，不是今天想出就出的啊。叫什么委员会啊，我忘记了。他有个委员会，今年要出来的法律法规修订各种各样的，他每年有个计划的啊，不是我今天想起一出是一出，不是这样啊。观点：近年关于朱镕基的传闻很多，朱镕基旧部也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随着李瑞环、温家宝、王岐山的秘书纷纷被抓，终于轮到朱镕基的爱将楼继伟了。是的，楼继伟已经75岁高龄，竟然还会出事儿。看来党内斗争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制造寒蝉效应。对啊，就是这意思啊！我抓你的人，你抓我的人，就是这样啊。有个问题请教王老师，如果没有太多的钱，也没有过硬的技能，又想移民海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合理合法的能出去吗？有消息说现在澳大利亚、日本都收紧了永居的条件，也不知道该选择哪里。有人说如果急匆匆的要出去，甚至可以选择一些岛国，一些非洲、东南亚小国等出去，慢慢再寻找其他的路径。两件事我觉得要避免。第一个要避免的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搞身份，这个要避免。我跑到这儿，又跑到那儿，又跑到这儿，搞来搞去，花个10年8年去搞身份，完全不值得。这是要避免。就是最好，就是你做好功课，研究好，我到一个地方，我搞身份的时候，我在那好好的生活，就是有点像什么日本的什么经营管理签证，类似这种，就这类似这种，我又能搞身份，我又能干事情，最好是这样， 不要说我去，我为了去那里，我先去这里，再去这里，再去这里，理解吗？这花好多时间，不值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做好功课，好好做功课，网上全部都有。我这一看你呢，就是没做功课。你要没做功课，你有那么想，那你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今天看到有个网友说他移民，总共花了9000镑移民，找移民顾问啊，这当然是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啊。他也花了点钱，但是呢，没花那么多钱，他就办成了他的事情，所以。我没有现成的答案给你，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想，那就要认真的去办，要认真的去办事。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可以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跟菜市场的小贩讨价还价5分钱、5毛钱或者是2块钱，但是像这种重大的事件，他不肯花时间，甚至有些人买房子5分钟。就买了，就是这样。我们要把这事情翻过来，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做功课，好不好啊？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出来的新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对我们未来移民有多大的影响？趋势是什么？会闭关吗？好慌！你觉得现在还不够吗？这个规定9月15号实施。你从这个动作你就知道共产党的心思是什么，就是他现在这个管理规定出来之后，每个人都有可能出不去，理解吗？每个人都有可能出不去，那你说有多大影响？就很大影响。现在还没管移民，没管移民，但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不管移民，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要走就快点走，赶紧把护照给办了，你说呢？啊，没办护照赶紧去办护照，护照到期赶紧去换啊。反正那个门是越关越小，这个趋势我们是知道的。反正这件事情我已经讲了5、6、7、8年了吧，关于办护照啊，关于出个门啊，关于移民啊，关于房子呀，关于平时的准备啊，关于你的资产啊，我相信5、6、7、8年我一直在讲。请问王老师，一般人可以说一下，我只是听命令，只是螺丝钉，这种说辞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最邪恶的，而且也是最终要面对的迫害。只要这些理由能让人心安理得，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刽子手。这样的自我解脱的说辞，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安然于心？我不知道，我不是刽子手，我不知道他什么心态。但是显然很多人是用这种说辞来给自己脱身，给自己理由。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活这么大人还不知道？他就是个帮凶，他就是个打手，他知道，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防御，你不奇怪呀，都是这样的呀。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他能推卸责任，当然可以推卸责任，但问题是，让不让你推卸责任是不是你的事情，你定不了的呀。你想一下，一个刽子手，当他用这些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通常是他完蛋了的时候嘛，对不对？就是他被人抓了，或者是事情翻过来了，他刽子手，他被人清算了，他啊，我是听命令，我只是个螺丝钉等等，用这种借口来给自己推脱。但问题是，放不放过你，不是你定得了的事情啊，理解吗？啊，你用这种借口，可能别人不放过你，你不是一样跑不掉？他安然于心有什么用？ 这个世界你总是要面对自己的嘛，总有一天你要面对自己的呀。所以但是还是要惩罚这种人，这种人肯定要惩罚，跑不掉的。反正我是不会放过这些人啊。习近平为了未来的中共二十一大顺利连任，就疯狂的清洗前朝遗老遗少，全力排除所有潜在的权力隐患，简直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啥意思？他连任了就天亮了呗？你这比喻显然不对呀。这第一。第二，我不觉得这是习近平清洗，我还是觉得是混战，混战啊。因为不可能这样清洗，王小红的人也清洗，蔡奇的人清洗，为啥？对吗？你这是啥？这是啥清啥路子呀？这个，你这搞得不好，把自己给剁了呢！真是，我不觉得是这样。习近平在权力这个领域，他绝对是个高手，他不是个等闲之辈啊。观点。中共现在的权斗、权力乱斗格局有几个潜在的因素。一是习近平不能一尊独大，他已经难以形成二十大时期的压倒性优势。二是习近平在这种勉强的局面下谋求连任，但党内又没有能挑战他或者是替代他的政治人物，他的连任很可能强而为之，但政治上又很难稳住局面。三是趁着党内对习近平不满的情绪，各个派系正好在这个关键关口排除异己，抢占关键岗位。综合来看，后续的斗争估计会愈演愈烈。写得好，写得好，是这样的，我同意啊。情况因为不遵守招商时的承诺，所以投资开厂的人少了；因为不遵守献血时的承诺，无偿献血人少了；因为不遵守投保时的承诺，你要让我读完吗？因为没有做出公正的判决，所以求助法律的人少了；因为假球黑哨太多，看球人少了；因为韭菜割得太快太狠，投资人少了；因为压榨员工太厉害，打工的人少了。打工的人有的选吗？没得选啊，躺不平呀，你要吃饭呀。因为生活负担太重，生小孩的人少了，这是真的。信任一旦不断被透支，不断透支就不会有一旦了。信任一旦被透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就会下降。写得很好，就太长了一点，读得很累啊。写得很好，很押韵啊。提问：刚刚看到隔壁一位新闻大 V 的近日一期节目，被人投诉后被贴上了内容有害的标签，补出的解释性内容放到网上又被投诉贴了有害内容的标签，尽管他已经把敏感字无奈之下用了谐音代替。最近发现先生点赞量好像也受到影响，你自己也说平台在洗粉，会不会有人用 AI 有组织进行针对性的风口晋升活动？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但是我也不排除有，那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平台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啊。当我们是受害者，但是对我来说，把节目做好，那尽量得到网友的支持啊，那网友支持我，他愿意来看就 OK 了。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已经面对过很多很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跨越了。所以现在也没事，我觉得也没事。我不喜欢变成祥林嫂。我不喜欢变成祥林嫂。我要讲，我不会，我们广东话叫牙忍，我不会牙忍。我不会忍着，我一定要讲出来，但是我也不会太计较，他能把我们怎么样？有网友的支持就够了，我不害怕，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